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二十九节到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在这里讲尽心竭力，尽心竭力。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是在监牢里面，他怎么竭力呢？在监牢里面，在监牢里面，如果一般人想起来都在那个地方休息了，他怎么叫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呢？祷告是主要的工作。许多人不参加祷告的原因，除祷告会为少数人破坏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应该认识祷告就是工作。如保罗在监牢，岂非没有工作？约翰十四章十二节的十三节，祷告是做更大的工作。更大的工作。我上次讲啊，有一般人不愿意参加祷告会。那么为什么有两个原因不愿意参加祷告会？有一个原因呢是受人的影响不参加祷告会，有一个原因呢因为自己的错误看法不参加祷告会。怎么样受人的影响呢？怎么受人影响呢？因为有时候啊，这个祷告会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在那个祷告会里面呢，这个显示是疲劳轰炸。什么疲劳轰炸呢？他自己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人家也不知道他在祷告什么，所以有的人参加祷告会，就认为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就受着这些的影响，就参加祷告做什么呢？我到那里去催眠，所以他不参加祷告会，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要做，为什么把时间浪费在祷告会里面呢？要做这样做那样已经来不及，为什么要先浪费在祷告会里面？所以有这两个原因。所以现在啊，在目前呢，这个台北市的祷告会呢，别的教会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一圈呢，可能最好的就是中永和礼拜堂那个众监会礼拜堂祷告会有200人啊，200人。那么至于呢，林森南路礼拜堂呢，那个祷告会不过是70-80人啊，也不是太多。那么这个南京东路呢，大概是40-50个人，也少一点。那么为什么缘故？祷告既然这么重要，主日礼拜，这个1700-800，那个祷告会有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教会里面呢，就小猫2-3只。那为什么缘故这样呢？一个原因，有的人说，我到那个祷告会里面呢，我何必到那个地方去被人催眠呢？因为很多人破坏那个祷告会，怎么破坏那个祷告会？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念了很多不祷告什么。那么还有一个原因说，工作那么多，为什么缘故要把时间去浪费那个祷告会里面？所以不参加祷告会，不参加祷告会。那么这个祷告。谢谢。那么祷告到底是什么呢？祷告不是浪费时间，祷告应该看祷告就是工作，就是工作。保罗当时在哥罗西书，这是保罗在监牢里面的监狱书信。那么监狱书信呢，保罗在监狱里面到底有什么工作呢？可是他说他在那里尽心竭力。那么在那尽心竭力做什么？做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工作。祷告这是在约翰福音书，我们拿出来看看14章12节。14章第12节。 四十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请大家一起念来。你看，祷告是做更大的工作，更大的祷告，做更大的，做更大的工作。你看这个祷告是不是做更大的工作呢？一个人，你能够摸一件事，你不能够同时摸两件事。一个人，你能够为一个人祷告，你看一个人，你不能够同时看两个人。你做一件事，摸一件事，不能够同时摸两件事。可以看一个人，不能够同时看两个人，不能的，不能。因为我们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受时空的限制，时空，我们受时空限制，受时空限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受时空限制呢？那到复活以后才不受这个限制。但是在复活的，我们在复活以前，我们受时空限制，都受这个限制。时间也限制，空间也限制，通通限制你。所以你看一个人，你不能够看第二个人。你做一件事，你不能够同时做第二件事，不能的。祷告就不同，你说祷告不同了。你跪在那里的时候，你可以为张三祷告，为李四祷告。你跪在那里，你可以为做这个什么呢？为做这一件事祷告，为做那一件事祷告。那么所以祷告是做更大的工作，祷告是做更大。更大的工作。我在这个柏林的时候，那么徐志伟的从前教育厅长，他在这个德国读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呢，他就来找我说，他说长老啊，你好不好去对德国人讲讲道呢？当然讲讲道了。我说这个德国这个神学是在国际上面这么一大的，他怎么会欢迎我们这个中国讲？他是可以的，我去给他牧师讲一讲，由他去给牧师讲一讲，有牧师就让我去讲到了。那么就讲到了礼拜天，我不知道讲些什么，讲一点什么，突然间那个底下的德国人就哭起来了，就哭起来。那么哭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就在说：“哎呀，我讲话的还能够动人的心，所以就要求我礼拜二去参加他们祷告会。”那么我礼拜二去参加他们祷告会。祷告会来了多少人？祷告会来了一两百人，也来一两百人。那么一两百人呢？我起来讲大概五分钟的话，以后我就坐下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一个一个起来祷告，一个一个。那个一两百人当中呢，有一百多个人开口，一百多个人开口。有的人呢，为什么祷告呢？有的人呢，为日本祷告；有的人呢，为做这个韩国祷告；有的人呢，为做刚果祷告；有的人呢，为做哪里祷告。那么结果把整个世界就包括在里面了，把整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那个徐志伟给我翻译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听得懂呢，你就很有意思。一个人只有一句或者两句，一句或者两句，一句两句，把整个世界包括在里面。那么我们做工怎么可能能够把去韩国跑一圈，去日本跑一圈祷告，韩国也到了，日本也到，什么地方都到了。是祷告做更大的工，祷告做更大的工作，做更大。那么祷告做更大的工作，实在是如此的，实在是如此。我就提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 E.N. Robert 的威尔斯复兴，我常常讲的威尔斯复兴。今天历史上面，还没有第二个复兴比这个复兴再大，没有，到今天为止没有。那第二个复兴比这个复兴，复兴到什么地步呢？复兴到一个地步呢，继续有三年之久，三年之久，复兴三年之久。那教会啊，到一个地步呢，不能讲道，不能讲道，怎么不能讲道呢？因为见证太多了。这个见证也起来，那个见证也起来，就不需要你讲道。那教会到一个地步，不需要讲道。那么复兴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到那个市场上面呢，那个酒吧、间跟桌、赌场全部完全都关门了。 到一个地步呢，政府的法院没有案子可审，没有案，为什么没有案子？没有人犯罪，没有人犯罪，就是威尔斯的不行。所以威尔斯的不行呢，这个不行如何呢？这不行到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不行比这个更大的不行。那么中国教会的复兴是山东，山东复兴也是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么以后呢，这个复兴以后就带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叫做耶稣家庭。耶稣家庭大概人家你们听过的，在历史上面一个家庭。什么叫耶稣家庭呢？就是说到这个家庭里面来说，凡物共用。所以共产党进入到这个山东的时候，就是我们共产，他比我们更共产。怎么比我们更共产呢？因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家庭呢，他的财产做自己的，凡物公，凡物公用。所以这个中国山东也是一个很大的复兴。所以这个祷告做更大的工作，把整个社会都变，社会的制度都是社会制度都变。所以祷告能够成就更大的工作，能够。所以一般人看呢，祷告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时间，不是浪费，祷告是要做更大更大的工，做更大的工作。我这个1950年的时候，听见一个西国人做什么祷告？天上的父啊，你给法老有一个错误的心，为什么你不给毛泽东有一个错误的心？给毛泽东有一个错误的心，那么以后呢，这个一再连三呢，毛泽东的错误百出，错误百怎么错误百出呢？那个什么这个毛语录啊，毛语录说毛语有一本小小册子叫毛语录，毛语他们到这个欧洲去打球的时候呢，他们就大家在线连连毛语录，他们那一天就可以打胜了。就给打胜。那么他们做什么练毛语录？毛语录那些事情就能够做成功了。来练毛语，错误那个笑话不是就错误百出，笑话百出，这样一个错误。那么还有的文化革命，这也是毛泽东一个错误。把中国的这个进步呢拉回到倒退到多少多少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那么多少的错误，你看多厉害！我亲眼有外国人。在那个聚会里面听过啊，你给法老一个错误的心，我求你给毛泽东一个错误的心，有一年再就发生出来，一年再发生出来。那么所以啊，祷告不是浪费时间，不是啊，祷告呢是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工作。那么祷告实在是能够做更大，能够做更大的工作，实在是如此的。那么，祷告做更大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不是没有工作，保罗在监狱里面是做更大的工作，因为他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有一个人被这个德国的市长抓去了，那么就给他说，我希望你不在这里传道，为什么你还在这里传道呢？那么他。就说他的主所交代我怎么能够不做呢？他说你既然胆敢这样做呢，我就鞭打你。他就鞭打我呢，那么我就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当时受鞭打的痛苦。他说鞭打你不怕呢，我就把你关起来。他就把我关起来的时候，我谢谢你，因为我今天走这里走那里呢，忙得不得了了，我难得有一点机会好好的跪在神的面前给他单独的交通。他说你也不怕，我就斩你的头。他说我更谢谢你，你今天斩我的头，我今天就见耶稣啊，见耶稣。那么所以祷告做更大的工作，做更大的工作，不是浪费时间。许多人看祷告是浪费时间，祷告实在不是浪费时间。那么主第二点，主到天上去做天上去，做天上去做什么呢？他常人在那里为我们代祷，在那代他到天上，主耶稣到天上去不是没有事实，主耶稣到天上去呢，他在那里做什么呢？做什么呢？你看，耶稣给彼得说，这个撒旦要塞你，好像塞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掉信心。叫你不到失到信心。所以今天呢，有时候我们的关过不去，但是过去了， 啊。有时候呢，我们跌倒站不起来，我们又站起来了啊。有时候今天呢，我们这件事情做不成，突然间做成了，为什么呢？你不能够想，这主在天上带我们祷告，因为他带我们祷告是关口能够过，带我们祷告是事情能够做得成，也带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软弱了，我们可以再站起来，我们再站起来，所以主在带我们祷，主在带我们祷告。这个历史有啊，约书亚，约书亚在什么？约书亚呢，在这个在前线跟亚玛利打仗，亚玛利打仗，那么摩西呢，在后面举手，在后面举手，他手什么时候举起来？约书亚什么时候就打胜仗？手什么时候举下来？约书亚什么时候就打败仗？所以约书亚的胜跟败完全在乎摩西这一把手举跟谁下来，举起来就打胜仗，谁下来就打败仗，打败仗。那么所以他的这个约书亚的胜败完全在乎摩西的祷告。摩西祷，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地上，有时候我软弱，我能够再刚强，我失败，我能够再恢复，我这个跌倒，我能够再起来。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主在天上，他不断地带我们祷告，不断地为我们祷告。所以耶稣今天在天上不是没有工作，耶稣今天在天上他做更大的工作，他做更大做更大的工作。那么彼得是一个例子嘛，所以有撒旦的塞他，彼得没有跌倒，没倒。那么所以今天呢，如果讲呼召，今天讲呼召，我们呼召人奉献是有的，我们呼召人认罪也是有的，我们呼召人出来侍奉也是有的。可是今天有一件事应该如何呢？应该呼召人起来祷告，起来参与祷告。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所以我前几天我就在这个一个纪念会里面提到了一件事。圣经的时代有很多的分法，我们不管了。那么一种是叫列祖时代，一个是叫律法时代，一个是叫做恩典时代，恩典时代，一个是叫做国度时代。一般比较简单的分法呢，就分成这四个时代，这四个列祖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那么就跟国度时代。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时代都已经完毕了，恩典时代也应该快要过去了，那么继续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国度时代，是国度时代是主再来，以后呢，神的国建在地上，如同建在天上一样，主再来。那么主再来的国度，你可以看，这个谁呢？士师到最后一句话说：“谬王，大家任意而行。”谬王任意而行，这是这士师里面到最后一句话的结论，就是谬王是任意而行，任意而行。那么所以呢，要有一个人来把这个士师时代带进到国度时代，到君王时代，到士师时代要带进到君王时代。那么谁来把士师时代带进到君王时代呢？这是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把士师时代带进到君王时代，所以撒母耳呢，一个是带进扫罗，一个是带进大卫，一个是扫罗，一个大卫，因为扫罗也是君王，大卫也是君王，所以带进到士师时代，带进到君王时代。可是撒母耳呢，能够把这个士师时代转成君王时代，是因为他的母亲哈娜。是因为他们为什么？因为他母亲求嘛，求神给他一个儿子嘛，求神以后神就答应他给他一个儿子。那么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呢，我兄弟的看法，恩典时代转到国度时代，最要紧的一个工作就是祷告， 就这个时代才转得过来。如果没有祷告，这个时代不转过来。所以哈纳的祷告才有一个撒母耳，哈纳不祷告怎么有个撒母耳呢？是不是？那么所以今天恩典时代转进了过渡时代，我认为说这个时代呢，我认为说主要还不是先知时代，对，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是什么？应该是一个祷告时代，应该是一个祷告时代能够进入这样。那么所以现在要呼召，有一件事情都要紧的，呼召什么？呼召祷告，呼召的，盼望有人出来祷告，祷告就是工作，应该呼召人出来祷告，这是我对于这件时代论的一个看法。那么教会的复兴是众圣徒的祷告，现在常有人需求复兴，用许多的方法来复兴，用许多方法来复兴，没有你。那么现张俊雄是一个基督徒了。可是一个基督徒结果会落到这么一个地步，为什么？因为他要选票，因为他要什么呢？他要讨好明星，所以结果呢，他就不守原则，不守信仰的一个人，不守信仰原则。那么说有偶像，严重到非常的可怕，这社会的光景，这社会的光景。那么再有呢，台湾还有什么情形呢？他还有个情形就是淫乱。警察局的发表，平均100个女人有50个是妓女，这警察局的这个统计，你看这多可怕！100个女人有50个是妓女，你看这个多可怕！这警察局这个统计会落到这么一个地步，偶像跟着淫乱，这是神把犹太人从土地吐出去的原因。以后犹太人被赶散，这是社会的光景，这是社会的光景。那么再有这个教会的光景呢？教会光景，教会的光景呢？就耶稣在马太第23章所说的，所说什么呢？所说他们把过后回乡。群菜奉献之分之一，但是最要紧的诚实公义他们就是不行，他们装饰这个洗净杯盘的外面，他不洗净杯盘的里面。他们呢如何呢？他们就说这个粉这个修饰这个坟墓，可是里面藏了死人的骨头，那么教会落在越来越外表化，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形式化。那么以至于如此啊，现在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复兴，能够复兴，所以啊，做很多的祷告，盼望能够复兴，盼望能够复兴。其实这个真正的复兴是什么？从什么地方来？真正的复兴是从祷告来的，从祷告来的，祷告，这个亚述攻击亚述在攻击这个犹太那么这个西西亚王叫人去告诉以赛亚出来扬声为圣灵的名祷告，那么结果就祷告了以后呢，就结果就把这个危机就扭过去了，又是转过来就是复兴。那么所以复兴是什么？复兴是由于祷告，由于祷告。无神界的复兴也是由于祷告。怎么由于祷告呢？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我父所应许。他们跑到马可楼上去，在那里用十几天的光阴在那个地方祷，也是由于祷告，也是由于祷告。那么所以大家都希望说我们要复兴，我们看见就是祷告。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说要做怎么样的祷告，要做怎么样的祷告才能够真正带来复兴。那么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这个尼西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都是做认罪祷告，我跟我父家都有罪 那么以斯拉也是，因为他跪下的时候，他说我罪孽滔天，我罪恶灭顶，罪恶灭也是做认罪的，也是做认罪的祷告。那所以祷告，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我认为说先不是先知时代，先知话语也不先知，我认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祷告的时代。为什么祷告时代？因为从士师时代要转到国度时代的是撒母耳，撒母耳来到的是哈拿，哈拿呢，就是做祷告，因为撒母耳才来到，才来。那么所以啊，我兄弟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看法啊，这是从祷告能够带来这个复兴。如果不是从祷告呢，也不能够带来这个复带来这个复兴。那么现在这个祷告呢？应该是什么祷告才能够带来复兴呢？认罪祷告带来复兴，还有一个祷告能够带来复兴，就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现在啊，这个问题是一个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现在有灵恩派，灵恩派。台湾现在有基要派，有基要派。现在很显著的是这两派，两派。那么灵恩派呢？灵恩派如果有聚集，这个基要派不参加；基要派如果有聚集，灵恩派不参加。大家都了解，了解。那么所以呢，以至于如此呢，就分开两边。就是现在台湾整个信仰界的大概比较说纯正信仰呢，大概分成这两派，这两派。那么这一派呢，这一派是高举基督，这一派也是高举基督，但是分歧，但是分歧。所以今天有个很要紧的是什么？有个很要紧的是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么今天这个同心不来，合意也不来，缘故在哪里呢？缘故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就分歧，分你分我，大家只顾到自己一个圈子，只顾到一个、自己一个圈子。所以现在祷告能够做更大的工作，只有祷告能够把这个推回。如果不是祷告，没有办法把这个墙推回，没有办法把这个墙推回。所以祷告能够做更大的工作，能够把今天这种推回。还有呢，祷告呢做更大的工作，能够把这个时代能够扭转，把这个时代给扭转过来。那历史的上头呢，都是借着祷告把时代扭转的。把时代扭转，并不是借过先知讲道把时代扭转的，就是祷告把时代扭转。那么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兄弟认为说这是应该是个祷告很要紧的事，很要紧的时代。但是现在很多人看见祷告是浪费时间，浪费。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结果呢，很少人呢能够这样呢把这个祷告看重。如果把祷告看为会做更大的工作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思想就可以把它改变，思想能够把它能够把它改变。那么所以保罗在监牢的里面建立什么建立？在祷告建立，祷告的，祷告建立就是耶稣在克西玛利园一样的，克西玛利园一样的，他在那里说的祷告是建立的祷告，到汗如雪点。汗流下来的时候，就像血点一样，就像像血点一样的，就在那个地方建立的祷，在那里建立祷告。这是我们从这个地方看，祷告是工作，是工作，祷告绝对不是浪费时间，不是，绝对不是浪费。就可是今天非常可惜，一个礼拜堂啊，有成千人呢祷告，不到一百人，甚至不到五十多的。那么像这个祷告会呢，能够到这个永和呢，聚会是四百多人， 祷告会到两百人，快到一半了，今天是少得不得了，是少得不得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所以应该看祷告是工作，不应该看祷告是浪费时间，是浪费时间。那么祷告实在是能够做更大的工作。为什么更大的工作呢？大家有经验，每一天早晨你跪在那里祷告，你为了多少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什么？为你教会祷告，为你自己家庭祷告，这多少的事情？你为了某某同学祷告，某同学祷告，那么结果呢？能够做这么大的工作，所以祷告是工作，就是工作。祷告不是，绝对不是浪费时，绝对不是浪费时间，不是浪费时间。所以啊，我以为说，今天这个时代要从士师时代转到这个国度时代的是撒母耳，可是撒母耳呢是哈拿，有哈拿才有撒母耳，没有哈拿就没有撒母耳，有哈拿的祷告才带出一个撒母耳，没有哈拿的祷告就不能带出一个撒母耳。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我兄弟看今天的时代应该不是注重先知时代，今天的时代应该是注重祷告的时代。那个就能达到是，所以盼望呢，每一个同学将来啊，我们出去做工的时候呢，我们把祷告摆在先，也不是把工作摆在先，祷告比工作的更要紧。这是这个我给大家做一点思想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能。
有人说现在都是流行小组教会。
教会
小组
祷告，
所以应该是在小组祷告，不需要教会的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小组祷告，教会祷告，我是啊，小组祷告也是祷告，教会祷告也祷告，教会祷告这是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当时雅各被杀了。以后第二天要杀这个彼得，那么教会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切切的祷告，神在那一天呢就去差遣天使去把彼得从监牢里面带出来，所以教会的祷告是一个很有果效的祷告。司布真在工作的时候那么司布真那个时候在工作呢，他的教会是成千成万人，像成千成万人，可是他在楼底下，上面是礼拜堂，下面是一个地下室，那么在那里祷告的有成千人，有成千人在那里祷告。那么一个向导呢，把人带到那个底下去看呢，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发动机，教会的发动机。那么因为祷告了，所以施布增就把那个时代整个完全的扭转过来，扭转过来，教会祷告。所以小组祷告是祷告，但是我兄弟觉得教会祷告更是更大更好的祷告。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基要派它里面跟海那现在是有一个墙，那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将来它会取得一个平衡点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刚才那个老师讲到那个沙漠，它带来一个时代啊，带来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在那时候等于是一个个人带来整个一个复兴的一个时代。那这个在将来啊，就是说，你觉得将来要带进去的，因为台湾有看就要复兴，那带进这整个一个复兴的话，是你整个基督的身体带出来的一个时代，像类似沙漠这样带出来的，就个人所带出来的一个复兴的时代。
基要派跟灵恩派有没有可能能够把它有一些连成一？我相信神有一些一定要做成这个工作。做成这个工作呢，因为在约翰第十七章，耶稣在那里做祷告，父啊，求你赐他们合为一，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所以我很相信说耶稣的祷告呢，这有一天一定要成就这么一件大事。所谓基要派 所谓灵恩派的，有一天一定会不分彼此，不分不分彼此。不过说这个灵恩派呢，比较注重的，注重比较超级的东西。那么基要派呢，所注重的是注重这个圣经教导的东西。老实说，灵恩派不太注重圣经的教导，基要派不注重这个超级的神迹奇事。那么其实这两个如果能够平衡起来，那是最美。所以我很赞成说，一个教会不要排斥这种超级的事迹，一个教会也不应该排除呢这个圣经的教导。如果能够把这两面完全的调节起来的，我觉得是最平衡。所以在问说有没有希望有一天能够这样，我想这是圣经的真理。因为有圣经真理的教导，也有神迹奇事的产生，那么才能够呢把这个时代带起来。如果只有圣经的真理而没有神迹奇事来把恩道证明呢，也没有用处。所以我觉得神迹奇事也重要，圣经的教导也重要，基要派也重要，灵恩派也重要。那么如果不分彼此呢，能够这样调和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美。能够不能够有这么一天呢？我想这是耶稣的祷告，一定有这么一天能够成就这么一件大事。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问的第二个问题呢，我现在忘了。
就是说，你刚讲到的沙漠，因为他是个人带来的那个示范的复兴嘛，他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来的这个新的时代，你觉得是个人会带来一个新时代的复兴，还是说整个基督身体带来一个新时代的复兴？
我们两边都有了。应该是个人带出了一个整体，一个带出了一个整体，然后一个整体呢，就影响了整个世代，影响一个世代。所以个人有关，整体也是有关。Even Robert 就是个人，可是他带出一个整体，他带出一个整体。山东复兴呢，是一个个人，怎么一个个人呢？是老牧师。那么他呢，就从这个夏天就祷告到这个秋天，从秋天就祷告到冬天。那么祷告到冬天呢，在山东地方，这个冷天的时候呢，天寒地冻，那么所以跪在那个地方实在是很辛苦。所以，但是他呢，不但夏天跪在那里，秋天的跪在那里，他冬天的跪在那里，到有一天呢。他就说，主啊，难道一个同情的人都没有吗？那么那一天呢，那一个看堂呢，他刚刚在那个地方起来要整理这个会场，那么听见老牧师讲到说难道连一个同情的人都没有了，他就心肠剧烈，就被那个老牧师的话感动，就跑过去就把老牧师抱起来，主啊，你让我跟你的仆人一同表同情。有山东复兴就开始了，不行就开始了。那么这是从一个老牧师跟一个这个一个仆人，那么以后山东复兴就这样一个带领起来了。那么我刚才提到说犹大国受到亚述攻击的时候，西西家的就叫人去请这个以赛亚出来扬声为圣人民祷告，以赛亚出来祷告了以后就带来一个转变转机，就把185000亚述的大军完全歼灭，那么这个国家又恢复了，那么也是从个人带到一个整体，带到整体。所以嘛，对于这个复兴的问题呢，我觉得每一个人不要忽略，不要看清楚他个人的分量，神可以用因为一个人呢，能够引导到整个整体，所以我认为说个人很重要，当然了，整体也是很重要。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这里有没有灵恩派？那么没有灵恩派，就全体都是基要派。 教派，但是我希望不要分灵恩派，也不要分基要派，不叫基要派，甚至也不要分我是基督派，基督没有派。还有问题吗？没有，最后，好好，那你说。
这个灵恩呢，圣灵所赐给的恩典，可以不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吗？我说这两个可以单独、独立的成就。就人领受恩典，说我有恩典，这个灵恩，这个有医治的功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神迹，是可以完全没有这个。在圣经话语上的这些装备就能够单独的来成就。
你的重点在哪里？
我重点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里面产生，到底是在神话语上的建造，或者是灵恩的这个，就是刚才张老讲的这个灵恩派跟这个基要派这两种观念。它必须，它这是一个相对性的，必须选出哪一个为先，哪个为后，不是不重视，而是从哪一个开始建造起。这个时候面对的问题应该先选择哪一项？
先后的问题啊，是我是比较重看在圣经基础上面的教导，那么以后随着就有这个神迹奇事的产生。但是不是现在我就看这个灵恩聚会，常常都重在这个神迹的奇事，常常呢都忽略了这个圣经的教导。那么这个是现在灵恩派的比较弱的一环，就在这个方面。所以你问应该用什么，应该用神的话做根基。你们有一天有没有在电视的里面看见催眠书？催眠书催到了会哭会笑，看见了哈，那是跟有一般的这个灵恩聚会有点相似啊，笑啊就哭了。所以说不要什么灵通通信，圣经里面告我们分辨，因为在电视里头呢，那个我想会有一个很大影响。也是跟一个灵恩聚会完全差不多一样。所以神的话应该摆在先。